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9月5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风云。
川普点名，普京急回应，习近平闯大祸，或葬送中共政权。93阅兵奇葩事一览，为保阅兵拼律，沈阳师大集体中毒，校方只管封控删帖。川普建议派兵部署新奥尔良，警察协助 ICE。 英伟达晶片全 H100H200 供不应求，官方答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刚刚结束的中共大阅兵，从筹备到开始就被各种爆料评论和猜测所淹没，都说阅兵会出大事，而事实上这场大阅兵所留下的余波确实比阅兵本身更大。首先有网友拍到在阅兵前发生的震惊世界的四川江油大暴动，官方在镇压中使用的军用信号干扰车所属部队被发现出现在阅兵现场，印证了中共军队就是为了镇压老百姓用的。这次阅兵令外界关注的是张友侠成为与正国级元老同排而立的唯一现任政治局委员。另外眼尖的网友发现参加阅兵的居然有五眼联盟、澳大利亚的资深政客、维多利亚州工党州长丹·安德鲁斯，认为这个可能是历史上澳洲政客所做的最可耻的事情之一。此外，由于中共官方的宣传，不单止一不小心令中国民众看清中共不单止没有抗日，反而是勾结日本的汉奸，亦不小心泄露了令外界一直在度猜测的中共血腥的器官移植真相，并且从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嘴入边直接传遍全世界。有分析认为，这次习近平绝对闯了天大的祸，因为同普京、金正恩的对话亦暴露出了一个更大的秘密，就是器官外交。据记载，2005年中共启动了981首长健康工程，令中共高官活到150岁。北京301医院的广告片段播放的资料，2000年的时候，中共高官的平均寿命和美国相比只是多出2至3年，但是在之后中共高官的平均寿命呈现突然飙升，到2010年中共高官的平均寿命已经高出美国领导人平均寿命超过10年。这个讲明中共系统性的移植健康器官供应给高官续命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有分析指，习近平能够诱惑普京和其他独裁者的最大王牌应该就是这个。这个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青少年失踪频率上升得这么快，而且几乎都渺无音讯。普京、金正恩、习近平都先后传出过病危，现在三位可能都做过了器官移植，而所有这些和中共关系密切的独裁国家领导人可能都接受过中共这项特殊的服务。中共已经将器官外交输出国际。2024年9月20日，马来西亚第17任最高元首苏丹尔卜拉欣访问中国会晤习近平，却因为一段私人言谈引发舆论震动。尔卜拉欣在会上亲口感谢中共的特别安排，令他的仔在中国成功接受肝脏移植手术。马来西亚每日快报早在2016年亦曾经披露，马来西亚国会议员 Raiden 曾经多次赴中国求医，最终完成肾脏移植手术。另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一名哈萨克斯坦高级官员亦曾经在中国军队总医院301医院完成肾脏移植手术。据爆料者称， 从申请到移植成功不到一个月就完成，这些案例令人想到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案例被封闭在幕后。多年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就针对中共强责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感慨地说，这个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当地时间9月3号，美国国会议长约翰逊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听到了可怕的故事，中俄公然讨论移植禁邪恶，美国将立法反对这一切，我们将把它置于优先地位。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总统川普较早前发表的有关俄中朝三国领导人密谋反美的言论是幽默的表现。普京还声称，在中国访问的四日里面，他的对话者没有一个人讲过川普的坏话。普京还说，我可以告诉你，我希望川普亦能够听到，我当时就是这样讲的。克里姆林宫亦发表言论说，俄罗斯并未密谋反对美国。有分析认为，普京的这种反应讲明他可能被川普的言论吓坏了。对此，川普在9月3号当日回答记者问的时候表示，中共搞这场阅兵就是给他看的，他看了但是感到很失望。川普曾经在中共阅兵刚刚开始的时候发文，希望习近平提及美军曾用生命帮助中国打败外国侵略者。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郑恩毛对媒体分析，川普用诙谐的语气，言语中透露出清楚的敌爱意识，亦揭示下一个阶段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包括美国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及对中共的围堵。之前一日，川普在节目中表示，他不担心中俄形成反美族心，我们有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军队，他们绝对不敢对我们动武，相信我。郑恩毛认为，川普同时警告中共，不要想透过抗日胜利的历史叙事去合理化对台湾的主权，二战是美国人打赢的。此外，美国驻北约大使直言，中共在这次阅兵中展示的大多数军事装备，很可能是从美国或者我们的盟友那里窃取的技术，他们即使想要和美国作战，也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你知道，我们是唯一的世界超级大国，拥有最强大的实力。北美当地时间9月3号，美国国会对中共特别委员会官方账号发文痛斥，习近平正在武器化历史，中共的宣传机器正试图改写历史，为其领土野心寻找合法性，包括台湾和南海。这个不是为了纪念英勇牺牲者，而是为了掌控叙事权。9月3号，赖清德亦委言地说，如果当初受侵略国家走向法西斯，只会令世界遗憾，台湾不拿枪杆子纪念和平。美国总统里根曾经说过，当法西斯再次到来的时候，一定是打着反法西斯的旗帜归来。一番话似乎早已经为今日的中共阅兵盖棺定论。现代生活忙碌，压力大，身体的免疫系统亦需要帮助，代谢宝提供营养支持，帮助维持健康免疫系统，同时支持正常代谢，令身体平衡有序。来自台湾的 GMP 认证制作严选天然草本精华，每日两次，一次三粒，即刻上健康520网站，给自己多一份健康守护。9月3号上午9点，中共9月3号大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现场安保严密，外媒形容是史上最严的安检。 CNN 记者麦卡锡女士表示，她凌晨2点出发，却花了两个多钟头先到观礼席，入场程序繁琐，不能够携带食物饮料，只能够领官方配发的早餐袋。当日现场有外国民众在路边拍摄阅兵军车的过程中，遭到黑衣人遮挡录影镜头。网民抨击说，不给拍照可以看直播，拍得太仔细，万一被发现武器全部是纸造的点办？自信都在电视上，自卑全在骨头里面。 NBC 则披露， 北京市为保安全，从长安街到天安门全面封锁，学校停课，居民严格管制，甚至禁止伸个头出窗外睇。更夸张的是 ，MBC 北京办公室因为在阅兵路线旁边，遭多部门反复检查。9月2号更被强制撤离，警方进入办公室拉上窗帘，翻查柜子水龙头，最后将大门上锁贴上封条，令外媒记者瞠目结舌。记者们仲被提醒不能够带任何纸张或者用于宣传的嘢。入场后全体必须统一搭乘巴士，座位当日抽签决定。有记者说自己周围坐住的都是来自蒙古、柬埔寨、特尼西亚、埃及和俄罗斯等国的同行。这场大阅兵令人看见中共对舆论的极端管控，不过亦有中国网民调侃说，3号当日坦克和天安门终于可以一起发了，暗指中共年年打压六四言论的集权举动在有良知人士的眼前十分可笑。而在阅兵当日上午，几名来自欧洲国家北马其顿的游客在八达岭长城上举起北马其顿国旗拍照，其次惨遭保存没收，令游客满面疑惑。一些小粉红网民更是出征娱乐圈，扬言统计无法阅兵微博的港台艺人，包括蔡依林、王心凌、欧阳娜娜、钟汉良、陈奕迅等艺人被第一时间点名。网友唏嘘说，有些艺人都隐退多年了，还不放过人家，典型的奴隶为奴隶主操心，自我审查不够，还要审查其他人，做个正常人都不得，沉默现在都不允许了。9月1号沈阳师范大学经传集体食物中毒，不少学生在网上爆料吃了东区食堂的饭之后出现严重腹泻、呕吐，甚至发高烧住院，但当局为了9月3号军演压制消息，亦不给在网上发帖。有同学直呼东区已经沦陷，很多家长说学生因为食物中毒连续高烧、上吐下泻，有些两日瘦了10斤。还有陪小孩来报到的家长在食堂吃过饭之后亦中招屙吐，学生们怀疑原因是食堂水源遭到污染，甚至有人爆出是粪便水引发了鳄鱼病毒感染。网传社媒消息说沈阳泉有些区化粪池爆炸影响了水源，师大食堂全部用那个水来煮饭，蓄水池混入了粪水。网民炮轰说开学第一日起型上吐下泻，这个就是口碑，但校方不单止没有公开处理，还疑似压制消息，网络上的爆料被大量删除。有同学因为发帖被陌生人私信威胁有公安介入，账号已经被查。更离谱的是学生透露在食堂出事之后，学校没有发出任何安全提醒，反而只是要求大家准备好隔日参加阅兵摆拍。9月2号学生们不敢再去食堂吃饭，改点外卖或者由家长送餐，校门口因此挤满了外送员和家长。到现在为止，大陆媒体全面禁声，网民评论指出这么大的事情所有平台一点消息都没有，学生高烧呕吐，校方却忙着掩盖真相，只顾政治表演。在美国国内治安问题上，川普又有新动作。3号川普表示他正在考虑将国民警卫队派往包括新奥尔良、芝加哥在内的地区来整顿当地的治安。川普强调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兰德里已经公开表示希望联邦介入，他说如果进驻新奥尔良大概两个礼拜就能够解决犯罪问题，比华盛顿特区还要容易。兰德里亦立即响应，说要将川普的帮助从新奥尔良带到什里夫波特。川普这番表态正值芝加哥传出劳动节周末超过50人遭到枪击的消息，他誓言要迅速解决犯罪问题，就好像在华盛顿特区已经做到的一样。同时川普的国土安全部亦大幅扩张和地方警局的合作计划，令更多警察能够直接协助 ICE 捉捕并遣返犯罪的非法移民。 依家川普嘅国土安全部已经同全国900多个警察同治安官部门达成协议，以逮捕非法移民犯罪分子。国土安全部呢个礼拜宣布，一项针对非法移民嘅合作计划获得大幅扩张，一项叫287G 协议嘅计划，允许地方警方直接配合 ICE 识别监狱入边嘅非法移民犯罪分子，并迅速交俾联邦特工驱逐出境。川普1月20日上任嘅时候，全美国只有135个执法机构参与，依家已经接近960个，成长超过6倍。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更宣布将报销地方警察的工资和福利，仲提供季度奖金，吸引更多警局签约。ICE 强调，这个一切归功于川普推动的大移美法案，他们的目标就是将极端分子、帮派分子、强奸犯等重罪犯驱逐出美国。最近市场传出 H100、H200 伺服器晶片供应紧张，甚至卖到缺货。消息一出，投资人很紧张。对此，英伟达二号火速出面澄清，强调供应没问题， H100、H200 数量充足，完全能够满足所有客户需求。关于英伟达的晶片因为需求过旺而产能不足的传闻，一度导致公司股价盘中下跌 4%， 外界担心英伟达产能到了极限，而中国媒体则聚焦在另一款晶片 H200， 这款产品的效能只有 H100 的 15% 到 30%， 但胜在有大容量的液体，在中国 AI 模型市场一度打开销路。川普政府今年4月收紧限制，要求 H200 出口逐笔申请，虽然后来解禁，但中共政府传出约谈英伟达，面对困境，英伟达一方面关闭 H200 产线，另一方面加速推出新晶片 B30A。据传这款新品性能将比 H200 提升 30% 到 50%， 最快9月就能够给中国客户测试。不过问题亦不小，台积电3纳米产能可能被 B100 占满，量产时程不保，再加上中共政府的安全审查，外界猜测英伟达的 B30A 是否能够重返中国市场，取决于多方面因素。美国的晶片政策是否会在中国引发更多效应，亦将构成影响。我们将为你持续关注相关的消息。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下来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中共作秀被人刮，乌军王牌全揭密。震惊，习近平百岁梦同边个有关联？美国对中共开刀，聚焦联手包围中共毒网。中共渗透曝光，30个国家陷入假新闻战。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9月3日，北京天安门再次上演大型阅兵。中、俄、朝三国首脑罕见同框，中共集中展示号称新一代武器，包括东风61洲际弹道导弹、鹰击系列反舰导弹和红旗29反导系统，被宣称具备高超音速和反卫星能力，但它的实战性能和可靠性仍无法证实。军事评论员马克指出，中共投入巨资打造现代化军队，但实际战斗经验不足，这些展示更多是做戏给人看，而不是真正可以立即投入战场的力量。美国空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斯内德亦公开指出，中国近年展示的歼20绝大部分是从美国偷来的， 中国阅兵的威慑力有限，美军仍然以能力、意愿和资讯传递三要素建立战略优势。他表示，美军将持续提升基地防御、侦察预警和快速反应能力，而中共的隐形战机和无人作战系统对美军来讲影响其实都是在可控范围之内。阅兵之后，普京对乌克兰发出最严厉警告，强调若果乌克兰拒绝达成协议，俄军将以军事手段完成目标。普京这样的说话亦被视为对美国和川普的示威。虽然川普积极尝试促使俄方停火，但到现在都还未改变战场的现况。国际盟友包括英国仍计划对普京施加更多经济压力，并持续支援乌克兰作战能力。泽连斯基则公开拒绝在莫斯科进行各地和谈，坚决表示乌克兰绝对不会将顿巴斯割让给俄罗斯，并指出普京若果占领更多土地，将继续西进，威胁整个国家安全。他同时参加法国志愿联盟会议，同马克龙讨论战后安全保障。另外，泽连斯基计划同川普直接通话，除了停火和安全议题，亦可能协商北约援助、精准武器部署及前线战略调整，显示双方在军事和后勤上可能形成合作计划。在战场实力方面，乌克兰持续展现有效作战能力。澳洲宣布援助49辆退役 M1A1 的坦克。专家分析指出，乌克兰可能将这批坦克分配给由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亚历山大·塞尔斯基打造的王牌部队第425突击团，并部署在红军城地区抵御俄军攻势，提升前线作战能力。乌克兰亦同丹麦合作建造火烈鸟巡弋导弹和无人机联合生产厂，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国亦准备跟进。米格29战斗机搭配美国提供的 GBU-39 精准炸弹，成功打击黑松地下指挥所。无人舰马古拉 V-7 更加是重创黑海俄军舰队，显示乌克兰的非对称作战能力逐步成熟。前线战况同样令人震撼，富皮扬斯克方向俄军肉搏攻势中，179人的单位仅剩下17人幸存。黑海登陆的俄军船只被乌军的 TB-2 无人机精准地炸烂了。红军城前面的丧命之路布满俄军遗体，装甲全毁，伏击和夜间无人机行动摧毁大量防御设施。乌军第14团和格拉夫大队更加持续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形成前线和后方双重打击，凸显其战场实战能力和战略灵活性。中共阅兵虽然在媒体上打造了威严的场面，展示昂贵武器，但缺乏投入实战的能力。而乌克兰虽然资源有限，竟然能够将国际军援、先进武器和自主研发直接应用在前线，产生可量化的战果。这场对比亦影射出现代军事力量的核心，做戏给人看的武器未必能决定战局，实战运用能力才是决胜关键。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不用怕，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安心。简单来讲，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该排的排走，该调的调顺，整个人轻松了，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就少了，不要等到出了大事才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搞定，快啲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啦！中共9月3号嘅大阅兵，习近平、普京、金正恩同框走向阅兵现场嘅时候，佢哋倾偈提到嘅移植活到150岁，同长生不老嘅对话，随住直播外放，引发全世界嘅关注。 中国人矿韭菜听得背脊得直震。一个独裁者150岁的梦想需要几多个15岁的胡音语来到支撑呢？阅兵开始前，全球直播画面中呈现习近平同到访的元首一边走一边倾。普京主动话，翻译清晰地转述到，生物技术不断发展，器官会不断地移植，越活就越年轻，甚至会长生不老。现场传来一阵笑声之后，习近平回应话，预测呢，本世纪呢，可能人类会活到150岁。镜头里边，企喺另一侧嘅金正恩探头望向习近平。睇直播嘅人都睇到呢一段，但系冇几耐，呢个片段喺中国平台好快消失，但海外多家媒体嘅直播档案中完整流传咗喺度，相互交叉验证，并冇后期造假。舆论场即刻炸开咗，独裁者聚会移植长命百岁，竟然是闲聊的话题。早在一年前，也就是2024年9月20号，马来西亚第17任最高元首苏丹·易卜拉欣访问中国，会晤习近平。易卜拉欣在会中亲口感谢中共特别安排，给他的仔在中国成功接受肝脏移植手术。当时这件事情在媒体上还描述得遮遮掩掩，大家甚至还在猜测这件事的真实性。2022年发生的15岁的胡音宇离奇失踪，坊间就在这里议论，这个年轻健壮的初中生是不是被盗取器官。失踪100多日后的胡音宇，中共官方给出的最终结果是用鞋带将自己挂在树上边一个月的遗体。大纪元撰稿人周晓辉爆料，从体制内官员获知，江西公安系统人士证实，在学校失踪的中学生胡音宇确实是被盗取器官，这个在江西政府内不是秘密，配型是通过校方在医院的体检完成的。被消失之前的40多日里面，胡音宇在日记中描述口渴、食物会呕、失眠、怕光等症状，是移植之前器官供体和受体要同时服用一种抗排异的药物的反应。胡音宇突然间消失，竟然在学校没有留低任何痕迹，这个很显然就是早就有人安排好了。当时网络大 V 宋祖德就爆料说，在胡音宇失踪后当日就已经遇害了，器官被摘取之后连夜送到了上海的手术台上，而且买零件的人出的价格非常之高，几个亿了。马来西亚每日快报早在2016年就曾经披露，马国国会议员拉丁多次去中国求医，后来完成了肾脏移植手术。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一名哈萨克斯坦高级官员在301医院一个月之内完成肾脏移植手术。中国人矿不单止是被各国领导人看上了，就连台湾的普通人也都到中国更换器官。2020年4月份，台湾歌手吕建中在中国完成心肝联合移植手术，他强调感谢祖国，但对供体只字不提。根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统计数据，仅仅是中共官方报道的1999年后的8年，年度平均肝移植量增长180倍。时事评论员胡平引述2010年3月南方周末发表的器官捐献为公，其中提到记者采访广州中山一院副院长何晓顺时得悉，2000年是中国移植的分水岭，2000年全国的肝移植比1999年翻了10倍，2005年又翻了3倍，这个时间正好和江泽民镇压法轮功同步。2006年大纪元时报首次曝光沈阳苏家屯血山医院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19年的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无动于衷，令曾经只在沈阳地下室偷偷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的器官盗卖活动，变成了现在可以在天安门城楼下谈笑间的闲聊话题。这段对话在全世界关注的中共大阅兵前几分钟，全世界人都听到了，不得不引发大家的思考，成为受体移植器官的钱，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够拿得出来，但是成为供体的机会几乎是人人平等。听众朋友， 你觉得天安门谈论的长命百岁和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欢迎你在留言区讲讲你的看法。最近美国针对违禁药物犯罪和走私展开一连串的行动，目标直指中共和拉丁美洲的违禁药物供应链。美国司法部3号宣布拦截了一批从中共运往墨西哥重量超过30万公斤的违禁药物前驱化学品。这批原料原本打算供应西纳罗亚集团制造冰毒，最后流入美国黑市，估计可以制成大约19万公斤的违禁药物，价值超过 5.6 亿美元。西纳罗亚集团是墨西哥最大的贩毒组织之一，长期从事违禁药物制造和跨国走私。美国检察官皮诺表示，这个是美国历年来最大宗的冰毒前驱物拦截案，重创毒贩的供应链，并且批评中共长期对违禁药物问题不作为的态度，甚至暗示中共正在对美国发动媚宣之战。同一日，也就是3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中国广州腾越化工有限公司及两名高层代表。美方指控这个公司制造并出口合成鸦片类药物及相关化学品，包括芬太尼前驱物和农参杂剂，用在混入违禁药物增加危险性。美国国务院和 FBI 同步发表声明，表示将透过制裁和刑事起诉阻止这些物质进入美国。财政部负责反恐与金融情报的副部长克尔里强调，美国会动用一切工具确保好似广州腾越咁样嘅企业同个人承担责任，遏止非法违禁药物蔓延。数据显示，自2021年以嚟，美国超过70%药物过量丧命与合成鸦片相关，其中芬太尼是主要原因。除了在法律同制裁层面行动，美国亦积极同拉丁美洲国家合作。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抵达墨西哥，展开第3次拉美之行。他这次去重点是联手墨西哥打击违禁药物犯罪，加强安全合作，以及涉及关税、贸易和移民议题。墨西哥总统辛巴姆表示，将同美方共享芬太尼情报和洗黑钱资料，加强合作。同时，川普政府近期亦在加勒比海南部对运毒船实施军事打击，击毙11名毒枭。这个是美方首次公开这一类行动。卢比奥强调，美国将对所有危害国家利益的违禁药物集团展开严厉打击，无论他们藏身在哪里，都不会再有逍遥法外的日子。日本自民党数位社会推进本部4号举行听证会，提醒各界中共正在透过纸墙作战 Paper War 在30几个国家架设假新闻网站，诱导舆论支持中共。曾经担任3届防卫大臣的自民党政调会长小野士五典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表示，本部在今日即是4号邀请专家就外国势力干涉资讯问题举行听证会。专家指出，中共在纸墙行动中已经在包含日本的30个国家建立假新闻网站。小野士说，日本已经找到15个这一类的网站，内容多数是亲共言论，还用很奇怪的日文写成，容易识别。这些假新闻会被输入生成式 AI， 进一步影响 AI 的答案走向亲共。大量假资讯灌入 AI， 就是要操纵舆论。所以他呼吁政府立即行动，防止中共污染 AI。 自由亚洲去年4月报道，分散在不同大洲的一些国家发现有些主要分享地方新闻、罪案、娱乐、餐饮指南等内容的网站，内容其实呼应中共的宣传。资深资讯战研究专家菲塔雷利的研究将散落在30几个国家的100几个新闻网站联系起来，并且发现这些网站虽然流量不大，竟然在自己的地理区域里面默默耕耘，发表中共宣传的内容，试图影响搜寻引擎推荐。而且这些网站背后都是源自于同一家中国公关公司，深圳海默云享传媒有限公司。 研究者们将这项精心组织的行动称为纸墙 paper wall。 报道亦指出，纸墙是中共官方和企业合作，目的可能就是影响主流媒体。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央视布局泄密习近平喺人内幕，美国议长震撼发声，美国管定了。九三阅兵爆公台线索，习近平阅兵被降格，美国迅速出招亮黄牌。川普关税上诉高院，美国财长话已经准备 B 计划。我哋一起嚟关注。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今日嘅希望之声北美快报，我系魏玲，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4日。在9月3日北京阅兵，普京和金正恩分别在习近平的左右两侧一起走过天安门广场的红地毯，三个人互相握手寒暄的画面是前所未见。而阅兵中国展示实力，不少武器首度曝光，好像对美国示威，不过亦都为外界观察中共是否攻打台湾提供了线索。另外，这一次阅兵最大的焦点就是习近平和普京讨论更换器官的话题，全部被央视直播到全球。美国媒体报道说，台湾密切关注展示的武器、出席的外国政要以及任何涉及台湾的官方表述，这一次阅兵可能会提供北京是否计划攻打台湾的一些线索。这一次阅兵，中共出动了未来可能担任歼20隐形战机的中程僚机、惊雷1、巨浪3、东风61等导弹都是第一次亮相。另外还有超大型水下无人运载工具亦都现身，针对美国意味浓厚。淡江大学战略所副教授林永又认为，中共展示的反无人机、空中预警机和导弹三位一体，是想借机展现海陆空三位一体的核武能力，除了惊雷1远程导弹，还有巨浪3洲际弹道导弹，它们的射程高达14000公里，可以威胁到美国本土。第一次现身的东风61洲际弹道飞弹射程更加号称超过50000公里。林永又指出，北京还展示反无人机系统以及空中预警机，中共想传递的明确信号是空军现在具备了进行体系作战的能力。他认为中共展现海陆空三位一体的核武能力，目的是威胁美国，令到华府不敢介入印太地区的冲突。不过美国已经启动了金色穹顶计划，可以反制中共的远程导弹。而台湾方面可以从各式的无人机的创新研究，或者是采用传统的反潜武器，比如传统的深水炸弹，或者是反潜火箭，或者利用爆炸的水压就会攻击或者损毁共军的水下无人运载工具的天线或者是感测装置。而美国军事网站的消息，针对中共近年来不断展示包含新型无人机和极音速导弹在内的先进军力，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斯奈德上将日前公开表示，美军对此毫不畏惧，亦都强调美军有威慑方程式，威慑力是能力乘以意愿再乘以信息传递。斯奈德还特别点名最新的 B-21 突击者隐形轰炸机以及 F-47 第六代的战机，这番言论是对中共的强力回应。 这一次阅兵最大的焦点就是习近平和普京讨论更换器官的话题，被央视直播到全球。这三个人讲到，人类的器官会不断地移植，会越活越年轻，甚至都会长生不老。习近平回应说，预测这个世纪可能人类会活到150岁。这一段影片一出，全球震惊，澳洲的 ABC、英国的 BBC、中共的凤凰卫视、日本的 ANN， 来自四个直播员的影片都记录到更换器官和长生不老话题的画面。全球无论是主流、非主流媒体，包括各类的社交媒体平台，都在度争相报道和转发。外界认为这个是央视的重大事故，现场画面是由央视直播，并授权 BBC、 美联社和路透社等外国媒体进行转播。数据显示，央视直播这一场活动的时候，在网上的观看次数达到19亿次，央视收视的人数就突破了4亿。不过有人认为，从 BBC 转播的画面看，当时讨论到这个话题之后，习近平的镜头就被切换到天安门的城楼画面。不过奇怪的是，声音并没有被撤走，因此认为不排除这段对话是有意披露出来的。但是亦都有观点认为可能性不大，谁亦都不知道习近平聊天会说这些。但是观察人士认为，这段影片本来是中央电视台自己录的节目流，发给各大媒体采用，只有 BBC 最为敏锐，觉得大有玄机，率先对外公布出来，结果几乎所有西方媒体报道了，是央视不小心出错，亦或是有意泄露的消息。不过外界认为，习近平讲到长生不老和更换器官的话题，并且习近平仲提到活到150岁，这个至少可以讲明习近平身体不得，甚至都换过器官。这一次阅兵，习近平亦都被疑身体有病，精神似乎不振，讲话有气无力，并且头部抖震。观察人士对比了10年前北京抗战阅兵的时候他的状态，认为有很多明显的差异。事实上，中共很早在301医院就有一个努力让中共首长活到150岁的981大工程。多年之前，他们自己做的一个宣传这个工程的广告片，后来因为争议太大被删除了。而且中共更换中国良心犯器官，特别是健康的法轮功学员器官，早就在西方有报道。而更加邪恶的是，中共利用中国人的器官做独一无二的贿赂工具，亦都是中共将世界其他领导人拉落马的重要手段之一。另外，这次阅兵还爆出大冷门，习近平阅兵规格被降格，阅兵总指挥由中部战区空军司令员韩胜贤中将担任。而韩胜贤长期在空军服役，曾经担任原成都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等职务。他在2018年出任中部战区空军司令员，可以说是一个边缘化的空军将领。按照惯例，中共阅兵总指挥通常是由中部战区司令来担任。这样中部战区司令王强去了哪里？王强两个月之前缺席中共国防部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庆祝解放军98周年招待会，外界猜测他可能出了事。习近平带着邪恶轴心国阅兵，而美国总统川普插刀习近平，迅速出招。他发文直击习近平没有提到美国给予中国的大量支持和鲜血，帮助中国从外国侵略者手入面争取自由，讽刺习近平和普京、金正恩密谋对付美国。他抨击习近平对美国就好像农夫和蛇的关系。而美国驻华使馆更加转发了川普的推文，下面有上千的网民的回复，直接落北京的面。有人说，永远感谢美国人民在抗战中对中国人民作出的牺牲和贡献，包括飞虎队成员司徒雷登先生和威特林女士。在今日对中俄提到更换器官一事，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回应新唐人采访的时候说， 中俄公然讨论更换器官，他们说的轻描淡写，和我们比起来，他们的世界观几咁邪恶，我们听到最可怕的故事。美国必须高度警惕，我们将坚持道德和伦理，立法反对这一切，未来必要的时候，这样将是美国的优先要务。外界认为美国可能将会立法反对中共更换器官。法新社在3号报道说，欧盟外交暨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布鲁塞尔对这个发出警告，他说习近平在北京和俄罗斯、伊朗、北韩领袖并坚企在一起，这个是力图打造一股反西方的新秩序的一环。习近平等三个人不单止带来反西方的印象，这个是对国际体系构成直接的挑战。他说，这个不是一个象征性的聚会，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正在中共的支持之下持续进行，这些是欧洲现在必须面对的现实。中共摘取器官的事已经被曝光多年，但是西方社会普遍回避。在今日，中共党魁自己揭开了这个盒，是天意，令到全世界的人看到中共的邪恶程度超乎极限。亦都有人呼吁台湾人不要对中共抱有幻想，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这么轻描淡写的时候，你是要靠近亦是要远离呢？请大家分享你的看法。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的朋友，千万要记得按一下旁边的小铃铛来订阅我们的节目。我们先来听一个健康的资讯。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是面食，总是忍不住想要吃多几啖，一到下午饭气攻心，总是觉得不够精神，怎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日。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就在普京和北京参加阅兵的时候，俄军却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的空袭，波兰战机亦都紧急升空。与此同时，普京在北京表示他邀请泽连斯基去莫斯科谈判，并推翻在双普会的讲法。而川普今日在白宫和波兰总统会面的时候，再次对普京发出警告。俄军从9月2号深夜开始动用了至少502架次的远程无人机以及24枚的巡航导弹，向乌克兰境内发动新一轮的彻夜空袭行动。泽连斯基在 X 上痛批说，俄军新一轮的攻击目标主要是民用基础设施，俄军持续进行空袭的行为明显是具挑衅企图。普京在这里炫耀国际社会不会将他怎样，泽连斯基呼吁国际应该有所反应，并且表示在未来的几日，他将会同盟邦就制裁俄国的手段进行具体的讨论。法新社的报道说，普京昨日在中国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果理性占上风，就能够达成一个可以接受的停火方案，否则俄方将会唯有要用武力完成面前的所有任务。普京说，从来没有排除和泽连斯基会晤的可能性，不过马上又讲到这些会晤有什么意义呢？普京还提到邀请泽连斯基来莫斯科，前提是后者准备好和他会面。值得一提的是，普京表示自己从没有提过用领土换乌克兰安全保障的问题，亦都没有在阿拉斯加和川普讨论过这个想法。这个似乎推翻了之前双普会所有的讲法，外界认为普京继续玩弄所有的人。在昨日凌晨俄罗斯袭击了乌克兰的时候，波兰和盟军的战机一度紧急升空戒备。与此同时，在今日9月3号，川普在白宫再次接见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当纳夫罗茨基抵达白宫的时候，美军八架战斗机将进行飞行表演，纪念一位英勇的波兰战斗机飞行员，亦都体现我们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 川普提到，我们从未想过从波兰撤军，我们始终同波兰站在一起，我们将帮助波兰保卫自己。而纳夫罗茨基亦都表示，美军已经成为波兰社会的一部分，他们有近一万人，这个是向俄罗斯发出的一个信号。在明日，泽连斯基会在法国和欧洲多国领导人会面，川普将会以视讯的方式出席会谈。美国特使魏科夫在明日抵达巴黎参加志愿联盟会议，而川普在同波兰总统会晤期间的时候表示，我不需要向普京总统传递任何信息，他知道我的立场，他会作出决定。我们一是就对这个感到高兴，一是就不高兴。如果我们对这个不高兴，你会看到事情的发生。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近日裁定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违法，而川普政府在今日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亦都提到，他们正制定一个 B 计划，万一最高法院维持原判的话，这个 B 计划将会作为上诉的依据。川普在昨日9月2号表示，我们已经收获了近17万亿美元的投资，大部分是因为关税，但是有些人却以政治正确为目的来阻止。不过这场诉讼背后的很多推动者都是来自美国境外。他强调，万国关税被裁决违法是美国的一场经济危机，如果我们不能够在最高法院赢到这次判决，这样对美国来讲将是经济灾难。他将上诉最高法院并申请加速仲裁。联邦上诉法院在8月29号以7-4的裁决对川普总统为了阻止芬太尼入口而实施的对等关税判定违法。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认为，最高法院会维持川普总统依据紧急权力法对大多数贸易伙伴施加大规模关税的做法，他对此有信心。不过亦都透露，如果上诉不被支持，川普政府已经准备好 B 计划。他对路透社说，他们正在为美国总检察长准备一份法律文件，主张关税能够解决几十年来的贸易失衡的问题，以及能够阻止芬太尼流入美国，造成每年大约7万美国人的逝世。值得关注的是，中共就是芬太尼的源头。美国因为这个问题对中共加征关税，但是中共在多次谈判中次次拖延解决这个问题。川普表示，如果有必要就会开始对中国加征关税。而美军在昨日对委内瑞拉贩毒船进行致命的一击之后，美国众议院昨日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阻止中国芬太尼法案，由肯塔基州共和党籍的联邦众议员巴尔提出。法院授权美国政府制裁中共官员和个人，追究中共和他的附属机构对美国带来的违禁药物危机的责任。另外，彭博社报道，挑战川普关税，其实川普还有五大备案。第一，贸易扩张法第232条，它赋予总统基于国安理由征收关税管制入口商品，没办法立即启用。依照规定，必须商务部长在270日内向总统递交结论。这个条款只是适用于个别的产业，而不是国家，对税率和期限无上限。第二，可以用贸易法第201条，没办法立即启用，必须要经过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展开调查，并在180日内向总统报告结论，但是必须举行公开听证和征求公众的意见。另外三项法院分别是贸易法第301条款和第122条款，以及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而第338条款就是允许总统认定某国对美国商业施加不合理费用，或者是限制，或者是采取歧视行为的时候，可以对他们征收关税，无需要联邦机关事先调查就可以施加，但是关税上限是 50%。 在今日，贝森特说，如果关税被推翻的话，政府仍然有备案，其中就有第338条款。 多谢收睇今日嘅北美快报，亦都请各位朋友唔好唔记得揿个 like、留言同分享我哋嘅节目。另外提醒各位观众关注我哋下一档嘅节目《国际风云》。我系魏玲，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杨澜澜特传噩耗，最高判七年。美智库呢啲因素令中共极不可能攻台。中共援军武专家虚张声势，俄核潜艇跟踪美航母，不约紧急行动。金正恩普京差啲开打，保镖掀冷气争夺战。金转外到北京后不见人，专家可能去做呢啲事。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5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澳洲媒体9月3号报道话，澳洲警方对杨澜澜增加两项控罪。杨澜澜背后隐藏身世之谜，这场风波越来越大，被认为是中共高层对习近平的反击。综合媒体报道，23岁的杨澜澜7月27号凌晨出车祸，导致澳洲电台著名主持人桑迪兰兹的司机普拉萨拉斯重伤。随着调查深入，警方最新追加指控危险驾驶致严重人身伤害，以及未向警方提供身份信息。两项控罪如果罪名成立，杨澜澜将面临最高七年监禁。杨澜澜目前仍在保释状态。加拿大新闻工作者成雪透露，杨澜澜极大可能是习近平私生女。成雪说，今年3月8号杨澜澜从悉尼飞到香港，共三辆豪车接机。杨澜澜没有在香港停留，直接进入深圳去见了习近平母亲齐心。成雪更是形容杨澜澜同齐心长得形似神似，深得齐心宠爱。对此，视频人唐正远认为，这个讲法我个人会持保留态度，因为至少我查了下，觉得中间这一种时间间隔看上去是不够的，至少怀胎十月到最后再到生产。这个并不等于说否定了杨澜澜她身份的特殊。杨澜澜的身份一定是个非常特殊的红后代这样的身份。至于说她到底是哪家的呢，这种消息被爆出来炒得如此热，她至少是对习近平不利。早上起床还觉得累，白天提不起精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代谢慢了。代谢宝帮助支持能量代谢，维持精神活力，让你一整天更专注更有力。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草本精华配方，给身体补充营养支持，一日两次，一次三粒。请登录健康520网站，找回你的好状态啦。即使中共持续加大力度对台湾军事施压，但美国智库史丁生中心9月3号发表报告表示，受限多种现实情况，中共极不可能武力统一台湾。这份报告题为《重新思考威胁》。报告指出，无论从政治、军事、经济乃至于战略层面来看，短期内中共武力入侵台湾的可能性非常低。最强大的阻吓力量是担心爆发核冲突，因为中美两国拥有核武器。报告还讲到，武力统一台湾之前有很多现实因素需要考虑，包括武力统一失败恐令中共丧失统治正当性，进一步动摇政权稳定性。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